好，再次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面对危机。面对危机，我们会从撒母耳记上第30章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一定会遇到一些危机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处理？大卫呢，就在这一章里面呢，面对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机，那他怎么样面对？那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我们看这个第一节那边怎么讲呢？第一节说到，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那怎么样呢？那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那个城，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当他们从亚弗啊，就是战场那边回来的时候，他们绝对绝对没有料想到啊，他们所住的那个城啊，希格拉呢，会被敌人呢所烧毁，而且他们最心爱的家人啊，他们的妻儿们，竟然被敌人呢给掳去，不懂他们到哪里去。接着下来，你看他们的反应什么呢？第四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自哭得没有气力了。是的，当他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这料想不到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很伤心。你可以失去你身外物，你可以失去财物，但是呢，失去你最亲爱的家人，你最亲爱的儿女，那种的痛是很难很难描述的，只有亲身经历的人，你才会知道那种的痛。他痛到他知道他们哭到他们不能够再哭，没有气力了，而且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都要开始自相残杀，自相残杀。你看在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是的，人在没有预备之下呢，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当你面对损失的时候，你会很伤心很伤心，而且你会有料想不到的那一种的反应的。所以呢，这教导们，第一点，我们在面对危机之前呢，我们要有这个心理的这个准备，心理的这个准备。他们绝对绝对没有料想到自己的家人忽然之间一天之内呢，就完完全全的消失掉。那你跟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准备，说有一天会有危机临到我们的身上呢？因为圣经跟我们这样子讲，在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到四节，和四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死，死有时，栽种有时，罢黜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有一天，危机一定会临到你跟我的身上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预备心？你有没有想有一天你本身会不会罹患或者患上绝症，或者你的亲人会被患上绝症？会不会有一天你旁边的人突然失常？会不会有一天你旁边你最亲爱的人忽然遇见了意外，或者忽然气势，或者你料想不到的，你以为你活在这个很稳定很平静的这个区域，有一天 突然之间有天灾人祸、地震、台风、恐怖分子的袭击，可能随时随地呢，在我们料想不到的时候呢，被临到了。或者你觉得我们活得很平安，战争也可能会临到的。如果是核武器，如果是化学武器，如果是生物武器，忽然之间用在这个地区的话，你有没有这个心理的准备？这个是会让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够阻止这些东西发生，但是如果你跟我有心理的准备的话，那你可以缓和他的那种冲击力啊，那种的受伤，因为你有预备心。所以有人就说，积安啊，思维啊，你在安静平稳的时候呢，你要想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教导你说你悲观，乃是说你会有预备心。怎么样预备心呢？怎么样预备心？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呢，很可能，或者有些东西一定会临到的。比如说疾病，比如说死亡，一定会临到的，这肯定的。那你怎么样预备？第一，神呢，会给我们力量。因为申命记三章二十五节这么说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是的，我们会担心，我们担心我们会老化，我们担心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不方便，我们担心我们身体很多的疾病。但是在主里面，你跟我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时候神自然会给你力量，神会给你帮助，神会看顾你。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因为神的应许不单单这样子，神呢不会让我们受试探呢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神的应许。因为神呢会看顾，他知道你能够承受多少，他知道大卫能够承受多少，所以他就给他这样的一种试炼，他不会超过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中，而且神知道每一个人的这个承受力有多少。当你在那种压力之下，你觉得你不能够的时候，神会给你力量。当你真的是不能够的时候呢，神自然会把那一种试炼拿掉。那如果真的是死亡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会怎么样处理呢？你怎么样处理呢？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真的是你不懂怎么样，你这是枉然失措，你不懂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要那前面是怎么样的，你要往哪里去。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却不担心。如果真的是要走的话，圣经跟我们讲，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去一个更美的。你觉得现在你住的地方美不美？相当美，对不对？但是你以后你要去的地方呢，就更加的美。现在你住的这个地方呢，你觉得能够多久呢？只不过是几十年罢了。但是将来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永远的地方，这是神跟我们讲的，不是人讲的话，你跟我要相信。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断送我们的生命，不是的。保罗说跟基督在一起呢是美好的，但是呢 因着信徒，因着有需要，他必须要留在这个世界。神有神的时候，当神要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乐意的把这世上东西呢放下，我们就到神那里去，因为那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嘣，你怎么办？感谢主，我们去更美的地方，就是那么潇洒，就是那么美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的话，你心中会很恐惧的，因为那是黑暗的一个前途，因为那是未知的这个前途，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但对于信主的，我们却知道主会接我们。所以我说，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信仰，你所信的是真的还是假。信主耶稣，他就能够给你那个永生的这个确据，让你走的道路就很平稳，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而且圣经也这样的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4:16-17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就不怕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看，不用担心，虽然我们身体会老化啊，会退化，但是呢，里面的这个人啊，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人啊，这个新人来的，新的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会一天新似一天。那怎么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呢？你必须要跟主有那种的关系，你要跟主的关系，你从主那边学习，在主里面什么成长，那你的生命才是一个新的。啊，你让主的宝血遮盖你，你让主神的话语来洗净你，你的生命中就新的，一天一天新的。比如说，好像我们的这个杯啊，如果你让它淡在这边，放在这边，过几个小时，过一天，它上面一定有一层什么灰尘的，肯定的。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有些时候呢，灰尘是黑的。所以呢，怎么办？你必须要把它抹掉，抹掉，抹干净。啊，你的生命也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你不让主耶稣的话语，不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的，来洁净的话，它就一层一层的，以致你的生命呢越来越肮脏。但是如果你愿意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更新的话，你的生命呢就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至战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受的苦呢，只不过是至战至亲，暂时，而且是很轻微的。因为如果你跟永远比较的话，那永远是大多的不得了，是那么样荣耀的。所以呢，死呢，对于信徒呢，是算不得什么的。死呢，把我们引进一个更美的这个境地。死呢，是一个让我们进入那更好的那个地方的一个途径来的。所以，我们只按照神的这个旨意来过活。什么临到我们身上，神自然会给我们力量，神也自然保守。如果真的要离开世界的话，我们说主啊，你借我的灵魂到你那里去，那是美好的。美好无比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要有的这个心理的准备，心理的准备。不然的话，当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措手不及啊，你不懂要做什么了。求神怜悯。第二点，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靠主，靠神，心理坚固。如果你看这个第六节，这边怎么说呢？大卫甚是焦急啊，因为众人为自己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是的，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失去他们最宝贵的，就是他们的亲人。其实大卫也是失去。那他们就开始怪那个呢？怪那个领袖 啊，领袖呢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发生的时候呢，通常人就会把这个问题呢归咎给他，给他们。那这时候大卫呢就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为什么他们要用石头打他呢？可能说，为什么你以前啊带我们去攻打那些啊这个亚玛力人呢？啊，你攻打他们，现在他们来报仇啊！以前你把他们是一一的杀掉，他们现在怀恨来报仇。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性是说，你要之前你叫我们大家一起去跟那些非利士人要上战场啊，你为什么没有把一些人呢留在这个城里，这个希格拉城里面看守这些妇女啊，这些儿女们，为什么没有人留下来全部？整班这个人马呢，这些勇士啊，都一起的离开，啊，他们就开始发牢骚了，开始呢，把这个责任呢归给大卫。那么他们说，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儿女去哪里呢？我们的妻子在哪里呢？坦白说，当时呢，他们真的是不懂他们的妻儿的下落，到底是生还是死，还是在哪里？他们完完全全的不知道。所以呢，大卫因着这一些人的要威胁他生命的这种行动呢，心中焦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处理？但是呢，感谢神，这圣经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啊。那这边但其实这个却啊，应该放在前面的，如果说把它变成但大卫啊就很好。虽然他很急，好像这个热锅上的蚂蚁啊，但是大卫他有另外一个性质，他的心呢在单单依靠他的神啊，他的神，他所信靠的这位神，心里坚固啊。这时候呢，他如果人啊，如果你心不定的话，你就开始乱了，你都不懂要做什么。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一定要什么？心中呢？依靠神，心中呢一定要安静心。所以呢，圣经就在箴言书那边，就在箴言这边怎么说呢？箴言三章二十五节是不是说到，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忽然来到的惊恐，失去了妻儿，他们要恐吓，要夺这个大卫的这个命。大卫安静稳在神面前呢，他得到那种的这个平安，他说我要依靠神。所以我每次说，如果你真的是有一天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你料想不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第一呢，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说安静，安静，你不要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当你惊慌的时候，你会整个人呢不懂要怎么样做事情。这是我们人的这个软弱，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有一颗稳安静心啊来处理事情。那么当然第二点呢，必须要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个大卫啊，他就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你看他，大卫对亚比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把以弗的拿过来。所以呢，他要寻找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问可以不可以追得上。神呢就说可以的，而且都救得回来。他寻找神，他问神到底能够不能够把他们救回来。神就给他很清楚的这个回复，给他这个答案。就好像这个西西家，当他面对亚述王的这个恐吓来攻占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你看西西家怎么样处理呢？你看以赛亚书37:14也是这么说，西西家从使者，就是从那个亚述的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是的，把他的这个难题呢交给神，因为这书信里面讲的都是一些恐吓的话。那你跟我就是要这样子，你安静在神面前，你向神诉说，神啊，我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求神给你一个清晰的一个脑子，知道怎么样采取什么样行动，什么时候做什么，不然的说就会阵脚大乱了，就会做很多错的这个抉择。然后当我们讲要靠神心里坚固的时候呢，必须要坚持到底，必须要坚持到底。你看当他们追赶这些敌人的时候，当他来到这里第10节的时候啊，他们有200个人啊，他们因为体力的缘故不能够继续向前走。他们以为说，哎呀，既然这样子差不多1/3的人他们不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哎呀，那么我们就停下来吧。有没有？没有的，他们还是什么坚持到底。当你信靠神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呢必须要继续的相信，相信神的意思，一定要坚持到底。希伯来书10:36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是的，只有我们忍耐，而且要行完神的旨意，你才可以得着那个应许，就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与神在一起。我们这基督徒的这个赛程呢，不是走到一半，也不是走到98%，它是走到100%，到终点，到那个神所给你定下的那个终点，达到那边，你才能够得奖神所赐给你的那个福分。所以你要坚持到底，你坚持到底，你必能够得到福分。好，第三点，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呢？不要忽略他人了。你看刚才让我们看这个第10节啊，第10节 OK， 或者第9个第十，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朔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朔西，所以留在那里。这里呢，大卫他所展现的是一种怜悯的这个心，他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的体力呢不像其他的人那么好，所以呢他们因着他们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呢，他就让他们留在那里。他没有说我为着我的我要找回我的妻子啊，我不理其他人啊，我不理他们啊，他们生死我不理，就是我继续的往前走。当然他往前走，但是呢他把他们安顿在那边，让他们留在那边。你们不能够，没有体力不够的，你们就在那边哦。他有这种关心到他们的心，还会关心这些人的需要，他们没有完完全全的把他没有完全把他们呢撇在一边罢了。那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个心思啊，倾注在我们的自己的问题。我们当然想到我们自己吧，哇，我多么辛苦，我多么困难，我说的这个，我现在的这困境呢，是多么样的深啊！那你就想到你自己，我的这个问题罢了，你没有再想到其他人有没有需要，那这个是很不好的，因为这样的情形呢，你会变得自我中心了，你的自我中心，而且你会自哀自怜，那么有些人甚至更加严重的话，他们会什么？会有忧郁症的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当你遇见危机的时候，对你所面对的问题是很大的，但是呢，你也不要忘记那些在周遭的人，他们的需要，你还是要继续的顾念到他们，所以。这个圣经就这么教导我们，在腓立比书说二章四节怎么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是的，你有困难吗？别人也是有困难，当然可能你觉得你的困难比别人大，但是呢，这也不至于导致你完完全全把别人呢给忽略掉了。那保罗他所面对的问题大不大？圣经讲大得不得了。他说他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事，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你看即使他身外啊，他要承受这么多的这些苦难，他还围着教会挂心，而且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表示说他的心还围着别人挂心，即使他本身有困难。所以记得，无论你的困难有多大的话，你还是要顾念到那些在你周遭的人，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另外一处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这边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啊，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换句话说，基督的律法什么？爱神跟爱人。如果你爱人的话，你就会互相担当，彼此担当对方的这个担子。当然你本身的担子你必须要自己先承担，然后在这个肢体当中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帮，应该帮助的，这个才是互相担当啊，互相担当他们之间的这个担子。好，这是面对危机，你不可以单单想到你自己的问题吧，你要想到其他的有需要的人，可能他的情况比你的需要更多。第四点就是要对神的引领呢敏感。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第十一节，这边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这个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在这个整个追赶的这过程当中啊，神呢特别的恩待大卫和他的跟随人，给他们有一个人啊来做引路的。如果啊这大卫或者这些跟随他的四百人，他们轻视啊这个被 撇在旷野的这个人，要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一个人，算了，把他撇在那边。或者说，既然是敌人的话，就把他杀掉。他们就失去了那宝贵的什么？宝贵的这线索了。因为你发现了，借助下来呢，这一个人呢，就要带大卫还有他的这跟随人呢，去到他敌人的那个主宰的地方。所以呢，神呢就给大卫呢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线索，而他就能够很好的把握着。所以呢，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神呢可能会透过一些人的话语，可能会透过他自己本身这个话语，就神这个圣经的话语来勉励啊，来带领，来让我们突破我们的这个危机，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所以呢，我们就对神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要带领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让我就稍微的分享，有一个人啊，这个牧师呢，他叫郑果牧师，他在这1949年呢被主呼召是在中国的。那当时呢正在是这个共产党呢他们就执政了，所以当时呢这即使呢很不稳定，所以当时呢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心中呢有很大的挣扎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他说我要到底要不要回应神的这样子的这个呼召呢？除了这个当时的这个政局的这个不稳定，第二点呢是他的经济的这个问题，他本身呢有这个要支持他太太，还有5个孩子，再加上他的老母啊，所以一共有7个人。你知道在当时呢，如果是要奉献的时候是不简单的，没有人说我给你多少给你多少，他必须要凭着信心。所以呢当时他挣扎，这对他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危机，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那神呢就给他看见，神就给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一句话。所以他太太就担心了，丈夫啊，你要回应神的呼召吗？他丈夫是不要回应神的呼召。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的这个需要怎么办？他就跟他太太说，当你们可以吃这个马太福音，吃马太福音。什么马太福音啊？原来神呢给他看这一句，给他看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的。哦，因着这一句话，神呢就坚固他信心，说你不用担心，你好好的放心去，我会提供你一切的需要，你只要寻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东西你不用担心。因着这一句话呢，他的心呢被坚固下来。他的太太也说，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好好的回应神的呼召，我在家中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儿女们。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呢，神呢都一一的供应他们需要。而后来呢，这个牧师呢，他在外面呢，他离开中国，他去外面受训，他就跟他太太呢隔离了好多好多年了，隔离了30年。后来呢在这个期间呢，神呢又特别的给他看见这个68篇第6节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啊。诶，他就想说，我跟我太太已经隔离了这么久，我能够不能跟我太太在这团契呢？就说神叫孤独的有家，他现在是孤独，那神会让他跟他太太再次的相聚，使被困的出来享福啊。他太太被困在中国里面，神却把他带出来 经过30年之后呢，他们夫妇呢再一次的说相聚，再一次的团圆。你看神的引导呢是多么的奇妙啊！所以呢，我们要对神的这个引领呢敏感。神呢会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人的一些一句话，或者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注意，就要说神透过这个被遗弃的这个埃及人呢来带领这个大卫，让他能够找到他的敌人的这个所在处。第五点，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啊，彼此扶持。那你看在这个第21节这边，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的人，跟随大卫人的人中的2人和腓力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好，在这边呢，当这个大卫他们他们战胜之后，他们把他们的妻子把他们的儿女呢夺回来，而且夺回他们的这财物，不但他们的财物，还有其他的财物，他们已经夺回来的时候呢，哎，就有一些人说，哎，那些留下来的不可以跟他们分这个猎物啊，不可以跟他们分这个猎物，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是吗？其实大卫说不，他们也是有参与。你看了24节，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他大卫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些留下来的没有什么贡献，他们是有扮演他们的角色，他们留下来，他们看守那器具，那他们看守器具呢，这其他的400人呢，他们就变成很轻便，就很能够很轻快的什么去追赶他们的敌人了，啊，这样子就更加能够快点的抵达那个地方，然后去与这个敌人呢作战，所以他们也是有贡献的。其实他们是你们这200人跟这400人是彼此的扶持的，所以神呢既然把这个胜利呢给了我们，我也要把东西呢与大家一起平分啊！好，上阵的得多少，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是的，这个告诉我们，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是大家彼此的扶持的，不是单单啊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呢，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承受罢了。你要肯与大人分享，希望借助别人的帮助，别人的这个劝导，别人的这个看法，能够帮助你突破你这个危机。所以呢，你要很乐意的与人分享你的这个问题，不要把它单单的闷在心中啊，只有我自己能够承担，只有我一个人才可以明白，不要了。有时候呢，你的问题呢，可能别人老早已经经历过了。如果你肯与人分享的话，可能别人能够提供你更好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意见，让你能够免去很多很多不需要的麻烦。所以要分享，然后也很能够可以要求对方为你代祷，不要轻看代祷这事情啊，代祷。祷告是有权力的，是有力量的。你分享，那么让对方为你祷告。所以呢，圣经呢常常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帮助。你看罗马书15章1到2节说到，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是的，我们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强坚固的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个人为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能够彼此的建立。所以不用担心，而你面对什么问题，你来到主的教会，你觉得有适合的人，你可以分享，你要分享，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身为这个主内的这个肢体，我们能尽量按照我们所能够的来帮助，这样子才能够建立。然后不要忽然之间一些发生一些事情，哎，没有人知道，多么可惜，对不对？我们就在主里面一起的来扶持。最后一点，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呢，要有感恩之心啊，感恩之心。你看，当大卫他打了胜仗，他夺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战利品的时候呢，他怎么做呢？在26节，大卫到了希格拉，从猎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不单单送给那些犹大的长老，还有其他城里面的人，还有其他素来所到之处的人。他对这些曾经有帮助过他的这些人呢，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这些人呢，曾在他危难的时候呢，有危险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他，他向他们表示感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大卫他送这个礼物呢，另外一个用意呢，也是说让这些人呢以后啊，能跟他们借助这样的礼物，能够跟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以后呢，这些人呢就能够在这个拥戴他做王的这个事情上呢有帮助。这个也是他其中的一个用意，但是我相信他也是一种要感谢他们过去的这个帮助。所以呢，当神带领你经历过一些苦难、一些危机的时候，你要感恩，你可以开感恩会，你可以写一些卡，谢谢。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是神自己的带领。你看，大卫呢，在这件事上呢，他知道是神自己的引领，因为如果没有神自己的保守，他们的妻儿可能会丧失，可能会被卖为这个仆人，可能会失踪掉，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这边你看，在23节，大卫说：“弟兄们啊，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耶和华，因为他保护我们，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呢，交在我们手里。”他知道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这个胜利呢，是归功于神自己的带领。所以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危机，度过任何的危机，我们不要忘记要感谢神，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人呢，常常会忘记的忘恩的。你看，所以诗篇103篇1-2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是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以为啊，这是我自己的能力所赚取，这是我能力让我能够度过这个危机的。不是的，是神自己的帮助。作为神的儿女，有神的带领，有神的这个陪伴，有神的这个帮助，以致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所以当你度过之后呢，你要感恩。那我们常常在这里，我们唱诗，我们歌颂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神是那位帮助过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们，现在帮助我们，将来他还要帮助我们，这位神。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感恩。所以 总的来说，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先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当你有心理的准备呢，你就不怕危机的来了。有些东西我们是绝对料想不到的，你跟我料想不到的，但是你有心理的准备，你知道说神一定会跟你在一起，神一定会给你的力量，神一定会陪伴着你，你就不担心。第二，继续的依靠他，来到他面前，靠他度过。第三，你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中不要单单想到你自己罢了，你还是要为着其他人需要来祷告，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能别人的遭遇比你更加的这个困难。第四，让神带领你，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其他的方式，让他带领，注意神怎么样引领你，然后在主里面呢，继续的彼此的扶持，让如果需要的话，你让别人知道，也能分享。最后，当神带领你经过这一切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有感恩之心，对人或者对神都要有感恩，因为他们曾经帮助过你。但愿神引领我们，叫我们知道作为信徒，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面对危机，就好像这个大卫一样。在还没有信主的，你来相信神能够帮助你，能够引领你，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面对前面的一切。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学习。主，我们不可以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总是要坚信的依赖耶和华，心里坚固，就好像大卫那样，当他面对这一切考验的时候，当他心中很焦急的时候，他唯一能够投靠的乃是你自己。神啊，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学像大卫那样，在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单单的来到你面前，从你那边得到帮助，从你那边得到指示。哦主啊，你自己恩待我们，主啊，在我们在走这个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因为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你也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面对这一切。谢谢你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来继续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